好，下，今天是下，看不见的敌方，就是看不见才厉害哈。我们有上下，如果你没有上，你想拿上的话，没有听到也没关系，可以拿回去哈。它是连接在一起的。好，我请你，请你看一下这个你的啊，这个下的，我们的一个大纲叫做试透抵挡题目了哈。我们的下的题目是试透抵挡，第一个部分是在上了哈。好，我们已经看到撒旦事实是存在的，而且他们的结局我们也已经知道，所以这个当中只要我们还在世上，因为他是在世上空中掌权辖制的，所以只要我们还在世上，这个仗是逃不掉的，不能不打。但是我们打的时候的最主要的意思不是我们去跟他打，而是站稳哈，站稳。那么圣经呢，事实上他讲的是摔跤，摔跤是一对一的啊，他们有群队，撒旦魔鬼他们有团体，有群队，有他们的组织。可是当他们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主动去跟魔鬼说来啊来啊，我们比看看啊，我耶稣已经得胜了，我们千万不要有这种心态哈，不需要，最好是远离我们远一点啊。但是他是无所就是常常趁机伺机哈，就是到处都会找机会的，只要找到机会啊。所以呢，而且他是盯着每一个人的，不是只有某某人啊。那当然我不想再细说说什么时候我们比较容易会有被魔鬼啊这种趁机攻击的时候啊，但是圣经有。但是呢啊，比如说我很热心要服侍的时候，诶，来了那种冲击来了，想要灰心了，想要不做了，类似这个了。那有时候呢是你刚好相反，就是你没有热情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撒旦就尽量让你不要有热情，越来就越好像在那个很温很舒服的环境里面，我们就越来越没有那种警觉的这样的一个眼光或力量。好，那我就不多了，因为任何情况只要有机可乘，他就会伺机而入。好，那现在呢我们这个试透跟抵挡呢里面呢，小一二大题是试透抵挡，那么小一试透防备不给机会，我们能做的就是不要给机会。第一个，我们意识到有看不见的敌方，等一下我再告诉你哪些情况可能就是那有看不见的敌方的话，那我们现在呢就是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防备，我们的全副军装。以弗所书第六章谈的都是保护防护，头是思想，心是你的，上次我提到了是我们的那个清洁的良心，而且呢是无伪的信心，还有无愧的良心，清洁的心。这个心已经被耶稣帮我们更新了，已经给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了，我们已经有了，已经有了。记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提醒我们自己的，我已经有了，我是胜方，你是败方，这是我们一定要站稳的这个立场啊。那这一句话，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等于说我们不要给机会啊，因为他们是有诡计的。问题是你晓不晓得他们的诡计，甚至圣经说他会化妆成光明的天使，就像孩子们，我上次提过了哈，他们吃一些很好吃的，可是吃下去上瘾了，那就类似这样子，就包装了哈，让你感觉尝一下甜头哈。所以至少每一天请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祷告，你不一定说把它念完就叫祷告，就有一个心意说耶稣叫我们祷告怎么样，叫我不要遇见试探。那个遇见都是进入的意思，有时候明白哈，真理圣灵让我们明白也是进入，要进去哈，让我们不要进去试探。试探一定会有的，有个很有名的说法就是说，你可以不让这个小鸟在你的头上筑窝， 你不会，我们不会说香港导演，我看得很清楚了哈。因为圣经里面提到这个魔鬼来叼走那个啊种子的时候，就用鸟的啊这样的一个比喻哈。所以呢，有人说就是小鸟来了，它要在你的头上筑窝，那你不会吧？你总知道吧？哈，你不能避免它从你头上飞过，但是不要让它在你的头上筑窝哈。好，那么这句话今天我们就要特别啊来谈到这个啊。不要让他趁机伺机而入啊！好，那我稍微讲一下，我们曾经提到几个例子，圣经里面几个例子。那最明显就提到撒旦哈、啊，就是大卫有没有？大卫他太平盛世，几乎是到一个地步，王国就是他的了。他说他要去数他的打仗的男丁。上次我好像应该有提到哈，也对不起，因为我没有听到我上次讲到哪里，那我就接一下哈。那这个打仗的男丁呢，是有他特定，他是可以数的，而且是神要领导者数的时候，他们去数，有他的用意哈。以一般的这个国情来讲的话，就是因为人会多嘛，就好像人口普查一样哈。那他需要知道。这个可以打仗的增加多少？征兵的意思哈。如果有战事，那个时候他没有战事，有时候是为了要征税，啊，就是我要打税的男丁有几个，我要征税，这个都有可能啊。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大卫的时机都没有啊。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在谈到大卫被激动、被撒旦激动的时候，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历代志，一个是撒母耳记，一个角度。是神激动他数点兵丁，一个角度是撒旦激动他。好，那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激动这个词哈。这个激动就是基本上一个概念，就是你已经有一个想法，有一些你的本来的一些意愿，然后怎么样把它搅得更多，搅得更热，搅得更怎么样，更有热情。比如说像有时候我们就家里面好了哈，不管是亲子或者是夫妻两个人，一句话两个人，总是会有辩驳的时候，或者是会甚至到一个地步就是争执的时候，对不对？好，那接下去呢，你有没有发现那个事情的感受在你的心里面？那些话或许过去了哈，那些话比如说像圣经说你生气，你情绪搅起来，这个圣经说我们是有这个时候，不要到日落，不要到日落，不是只有说我气就先把它搁下来，而是如果你继续的把那个气把它存到里面去，就怀怒了，等于是怀怒了哈，那你就开始想那一句话，会想得更多，本来一句话的意思想成三句话的意思，那三句话意思怎么样，就把我们搅起来了。好，这个叫做搅，叫做激动。好，你本来有的，所以呢就把你搅起来。上次我让大家看雅各书第一章里面很清楚哈，上次我请你看的雅各书第一章，我们还是回到上次的主题经节，我没有给你啊。第一章有个地方说怎么样，不要看错了，凡是所有神要给我们的都是美善的。如果你相信你信靠神，你依靠他，这个时候所形成的一个局面是你难当的，是你很难的。但是你不要看错了，不要以为神把难处加给我们，会加给我们难处的，会想要破坏的，就只有魔鬼撒旦，因为他是破坏分子嘛。恐怖分子啊，可以这样讲啊，这样我们就听得懂啊。恐怖分子啊，蓄意就是要杀害、毁坏、盗窃啊，方法就是这样啊。啊，你看到第一章哈、啊，第一章有一节哈、啊，对不起，因为我没有拿我的圣经，有一节提到说，当你被试探的时候，不要以为是魔鬼，是里面有什么私欲，谁帮我找到那一节？雅各书第一章，我们上次的主轴是在雅各书，那今天继续雅各书。雅各书，好，十二节，请念。雅各书第一章十四节，上次我们谈到， 我们不要看错了，魔鬼要我们看，有时候会看到说，你看神多么不公平，你看神没有爱我，你看神比较怎么样，有时候那个就是我们看错了。神是善的，百分之百的良善，他的旨意是纯全的，很纯的，没有杂质，他的心意是可喜悦的，即使现在你觉得不舒服，他是可喜悦的。所以特别是我谈到婚姻彼此的关系哈，一开始要结婚的时候喜不喜悦，这里没有人被逼婚的吧，喜不喜悦，喜悦。这个当中的过程呢，那个红毯一走完呢，誓约完了，怎么样，有没有不喜悦的事？谢谢 Amen， 我同意，哈哈，我同意。但是你里面有一个信心跟一个盼望，我们可以越来越好。然后神的心意就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我有一对很亲的亲人，在我的啊身边的亲人，这个妻子见证，当神要她嫁给她的丈夫的时候，她说：“神要我放掉我的男朋友，等到后来。”不喜悦了，出了事了，他说我不爱他。我问他说，那你当初从神听到的算不算啊？他说我听错了。当一个人的心如果抓着自己的心执意，那个叫做冲动了，是吧？那个志气被已经被搅起来，收不回去了。好，等于说你的神是一个定点。他说不要，前面我们以前看到了，弟兄们不要看错了，所有的美善，今天你走到这个地步，神要帮你成全，不是叫你懊悔，不是叫你cancel， 怎么讲？不是叫你就取消或放弃，不会叫你你懊悔没有关系，你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经历，但是你要相信神给的结果，只要你们两个是同性的，一定是纯全。可喜悦善良的这样的一个心意，这个不能变。这个如果一变的话，我们就会成为魔鬼的目标，因为他重点就是要毁坏我们的信心，给我们讲很多神的坏话，让我们质疑神，让我们混淆了，混淆或混淆了哈，就是好像如果是这样怎么会这样，我们的理性就想不通了。理性想不通，请你告诉你自己，只是我们无知而已。我现在学到了，如果我七十几岁告诉你这句话，你如果四十五岁三四十岁的话，请你记起来，你不用跟我一样走那些冤枉路，好不好？好，这个不用你付学费，我是付了学费的。当你不知道，不是，当你想不通，你混淆的时候，证明过来也不是，证明过去也不是，那个就是约伯的朋友要做的，你一定是怎么样办，怎么会这样子，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的逻辑要去找一个答案。我们有多少理性，我们有多少智慧，到后来神把约伯叫过来，前面那三个朋友还是被神处罚的，约伯是这一场灾祸是神挑起的，对不对？神容许的啦。等一下我再跟你讲为什么这个历代志跟那个撒母耳记两句话的不同，讲到大卫被激动，他不知道这个背后有神容许魔鬼的作为。好，如果我们知道说神是从你容许的，那开始我们就会想说，你怎么那么狠心啊，你还爱我吗？对不对？哈，这个都有可能哈。然后这个到最后他们三个朋友都得罪神了，因为他们一直要用讲话用辩论。约伯有比他们好吗？他们讲一章，约伯讲三章，越辩越痛苦，越辩越混淆。如果神怎么，我感受不到神，我都不想，我都持守不犯罪，左边也没有右边也没有，他本来跟神是很亲的，是神所夸奖的。你知道后来神告诉他，第一个你很好辩，这个不是错了，这不是罪，可是你就是很好辩才落入魔鬼，就是要把你的信心毁掉。我们不知道
告诉自己，很多事我们不知道，不要用你的理性、你的逻辑，一定要找出一个答案来，然后一定要证明对方是错的，我是对的。他告诉约伯，第一个好辩，第二个你很无知，第三个肆意。好，约伯得到什么益处了？他神在他心上的心意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怎么样？他的自义、他的无知、他的好辩，从此被神换成他的性情了。不管约拿也是一样，约拿生气啊，跟神抗争啊，我不去，去了说我就跟你说过，我就知道你是这样的神，还要叫我去。你叫我去做一件事情是我不想做的，而且我也知道做了你一定会赦免他们。问题是我们跟神的心离太远，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扳回来。我们的心跟神的心意离很远，他的是善良，我们不是纯善良，他是纯全的，我们有瑕疵，他是可喜悦的，我们只是不知道现在我吃的毒药不知道而已。所以呢，神就用耐性等我们，造就我们，一个一个教，一个一个带，一个一个保护。好，好，那回到我刚才讲的，我们就用一个例子就好了。其他像彼得是体贴人的心意，哈，还有就是有机会让魔鬼撒旦攻击的时候，像彼得是体贴人的心意，哈，比如说你的孩子，我不要打针，我好痛，哈，我不要打针。然后你说好好好，不打不打，结果呢？我就是那一个人啊！我以前小时候不打针，我爸爸就容许我不打针，我爸爸还会去医生那里拿一个证明我打过针。我不晓得为什么我那么怕医生，不是那么怕，那么畏惧那个针啊，针啊！他看了那个针之后，我就会跑掉哈，就是从小就这样哈。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他的心意不会变，对你绝对不会变。好，我现在题外话讲一句，什么叫做约？新约、旧约，什么叫做约？如果在你的生命中有一个可以保障的，比你的不管你付了多少的这个保险费买的保险，绝对超过太多太多的保障的，就只有你要认定神，不管怎么样，就是抓着他，甩不掉你，死也是你的人，活也是你的人。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把那个，所以说不要看错了。那看错是怎么样？我们的想法，魔鬼说：“哎呀，这个可以趁机而入，开始让你本来只是想到一点而已，现在呢，两点、三点联想。我这样讲，不知道会不会不公道了哈？我觉得。我们姊妹们哈，在情绪上很容易就会落入这样的一个情况。本来是一件事情不舒服、不高兴、有生气、感受不好，这个都是正常的。可是呢，接下来呢，开始联想，开始怎么想？我不讲幻想，或者不是幻想，或你会觉得是真的，啊，就是这样。然后你就开始推敲，就开始去追究，然后就把自己想出一套。你认为就是对方就是这样的，哈。当然，弟兄也有弟兄的方式不一样，啊。我现在不讲男女好了，哈。好，那现在呢，我们谈到这个谈到大卫好了，回来谈大卫哈。他有机会让魔鬼可乘，就是在撒母耳记那边说。撒旦激动他，激动哈！记得我刚刚有一个概念哦，激动是哎，刚才我们那个念的吗？有念的哈，雅各书念的哈，十二节念的哈，那些经节自己写下来哈。我们受试探，试探是从魔鬼来，外面的攻击，不要把整个责任都怪魔鬼，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些里面的一些心意或欲念是。被激发了，被激动了，我们一发不可收拾了。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试透防备不给机会的一个主题经节是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等于说我们都认识了撒旦是谁， 认识多多的认识我神，我们的神的心意，然后呢还要试透他的诡计，啊，他的诡计就是要让我们失去信心。首先呢，对人有一些看法，啊，我不是说人都没有错，但是呢，是我们开始有论断呐，啊，那些的话都会成为撒旦魔鬼的来帮我们做成一道菜的材料。那道菜吃起来好不好吃？我告诉你不好吃，绝对不好吃，而且不健康。好，那我讲几个比较实际的哈，我们时间比较有限，我讲几个比较实际的，我们就从激动来谈好了。我们打开你的诗篇三十七篇，你翻开诗篇三十七篇，然后我把那个大卫的撒母耳记下最后一章的24章的地方呢，讲到是撒旦激动他。在历代志的话是谈到是神激动他。好，这两个概念就是刚才我在解释的。从先知的角度，先知是从神来看人，对人传信息，所以这个撒母耳是以先知的角度从神来看大卫。大卫有魔鬼撒旦可用的地方，他骄傲了，他的兵丁增加很多，从60万到100多万。你可以往前面看一下，哈，他太平盛世，无往不利，所以呢，他也没有说我很骄傲，我很自负，他怎么样？我很想知道我们家的现在可以打仗的有多少？意思是说，来呀，看谁要打，我准备好了，哈，有一点可能有这种意思了，哈。不过不管怎么样，他一定有他里面可以让魔鬼趁机而入的地方，我们不知道。但是当魔鬼试探来的时候，看我们有一些弱点的时候，他平常就在观察我们。我上次提到了哈，神造天使，天使长堕落变成撒旦魔鬼，所以他是神造的。他不是像神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不要把魔鬼捧得太高。除非你平常讲了一些话，他很聪明哦，他就是聪明，还有漂亮，使得他想要像神。他也不敢说我要当神，他觉得他知道自己不能当神，怎么样？像神。对夏娃说，你可以像神一样。所以这个是人，即使知道我不是神，可是我却可以想法里面，我的动行为里面，我的说话里面，像神这种高度。有没有我的意思？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有时候我们偶尔会出现这样子哦，那个我就是审判官，就是这样。或者呢，我叫你做的就是对的，那不是吗？审判者就是神嘛。所以圣经上说，深渊在神，他必报应。请我们把报应的两个意思搞清楚。听到这句我们都很高兴，因为如果你没有看到你的仇敌，你不喜欢的人没有被报应，你看他的人这样子，神说他会报应，都没有看到他被报应，而且还怎么样越来越好的话，你会怎么样？不平啊。诗篇三十七篇，那个神说我是深渊在我，在神哈，在神，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去知道什么叫做冤哈，去判断，好，只有他是那个法官就对了哈。然后呢，我必报应，那个报应有两个含义，一个是那个做错事的人他会有一个结果，不会反是为非反非为是的，不会这样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给我们听到这句话的人，我说好，神，我交给你，你来帮我做主，你必得到赏赐。报应有两个意思，正面的是赏赐，是给我们这个遵守神的话的人，我愿意交给你，我想不通，我很受伤害，可是我就把它交给你，神说我一定会赏赐你。那至于那个亏负的，那个行恶的，这一章就告诉我们了，他像草会被拔掉的。好，我们念一下这一章哈， 第37篇第一节来，然后接到中间有很多、我们自己回去看了、第八节，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好，现在我要用这个节来解释什么叫做激动，什么叫撒旦的激动。我们会有一些心结，那些心结呢，因为我们还活在不是天堂的地方，教会也不是天堂哦，但是天国可以在你的心里面，天国是平安的国君，耶稣做主的，可是我们活的环境不是天堂的环境，不管是教会里面或者是外面。好，心里面会有不平，就好像一个那个天平，那个在秤的怎么样，它有一些歪斜，一上一下这样啊，不平。有没有可能？有。你知道很多时候孩子们受父母亲的处罚是很不公平的，你知道吗？二话不说，你大的打小的就不对，然后那个大的有他的理由，我为什么打他，你然后你就一句话，大的打小的就不对，大的不让小的就不对，那会不会有不平？如果他有不平可不可以？可以呀、因为我们的感受啊，是吧？但是当我们那个感受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接下来这个叫做激动，这里告诉我们的会生什么？你刚才念的，对，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是别人作恶不是我。然后呢，生出嫉妒，当你看到对方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没有人视透他的这个坏的地方，反而人家都把他当很好的人，这个不平就会怎么样，就开始会有嫉妒，你觉得对方不配这样子。好，这个就是生出来了，他会生出来，然后呢嫉妒之后呢就会生气，所以他说当止之怒气，有没有？好，就会生气，然后还有一句话，以至于犯罪。我这里好像没有出来，有没有看到？以致作恶，有。第八节，以致作恶。本来心怀不平的人没有错，你的感受是正常的，因为神给我们有个良心的一个秤子。当对方做的偏斜或我做的偏斜，这个秤就会显示出来。你有个情绪的心境的这个摆荡，这个不是问题。可是如果我们继续的没有把这个情节想办法去见光，我在另外一个我的辅导课的组群里面，这个叫做黑暗情节。黑暗情节很多，我不细讲的，我们这课我没有讲到那么多哈。那这些黑暗情节，因为他们需要做辅导，他们要知道说有哪些情节是我们需要去帮助对方要被辅导的哈。那么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这个叫做激动。所以如果我们有一点点苗头，已经让你觉得不快乐了，不平安了，如果你是有神的人，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圣灵会有忧伤，看在眼里，会担心我们再往下去的话，就会受骗啦，就会受攻击啦。他看着我们，可是我们要知道哈，神对我们的这个管跟教跟爱跟接纳，都是非常尊重我们的。我从以前信主到现在，我觉得神非常尊重我们，他要等到我们，不管你多久，从我年少，我从小就在家庭长大，然后年少的时候得救，然后就愿意服侍他，然后他也让我知道我要在哪里服侍，好，他给我的合场。但是这个当中经过，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我觉得我在经过旷野的日子，很多的，我倒是没有抱怨，但是我会有混淆，怎么会这样？如果这样，怎么会这样？好，那其实也不是说我有多么的不顺利，不是这个意思。当你看着，因为你的里面是以神的公义为你的义的时候，被称为义的时候，很自然的，我们就很敏感。 有时候连看到别人受冤我都快要站出来，这样对不对？不是对不对的问题，是神有没有要我们这样做。反正不管怎么样，如果你不遵神的意思去做，你就会落入魔鬼的圈套，这是我的体验。我很清楚的告诉你，我刚才怎么讲到我的服事，我的奉献哈。反正神会用很有耐心，而且不放过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是真心真心实意的要跟他，要听他，我们没有办法了。我要告诉你说，你没有办法，即使你知道你的问题，你还是没有办法。但是你只有一个心，等于是在对魔鬼宣告说，我只有他是主，我心里面没有恶意，即使我做不来，我没有恶意，除了他以外，我没有别的神。那么这个时候，魔鬼圣灵一定会在我们里面安慰我们，提醒我们，很温柔的。我刚才讲的是说，神从来不勉强我们，不会去催促我们。当你有什么事情急着要去做的，你要小心，魔鬼是要推你，推到神的前面去，或是把你拉住，跟不到神。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有时候你已经觉得，哎呀，没关系啦，就这样啦，放弃啦，就把你拉住，让你不要跟上去。有时候把你怎么样，冲动、激动，就把你突往前推，推到前面去的时候呢，你觉得神啊，你太慢了。请告诉你自己，神不快不慢。如果你认他做主的话，没有太快的，也没有太慢的，刚刚好。因为神没有时间，神不在时间里面，我们的太快太慢是我们的意识。神不在时间跟空间里面，神只有什么一个事实，是某一点，哎，神的心意下来了。他不活在神永自活永自有拥有的这一位永活的神，他不是像我们在时间所以呢，你再急也没用。如果神那个事实还没有出现，那就是为什么希伯来斯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实底已经在那里了，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先抓住我的实底跟确据，这一些等到神出手了就来了。你看以色列人等，犹太人等，等摩赛亚，等耶稣，等多久？问题是冤枉的是生下来了还不认他，还不认得他。当然啦，有人认得，因为他们是专心忠心在等的。好，所以这种激动呢，比如说我里面有一些怨，慢慢的我如果不处理就变成恨，那恨的话就是魔鬼撒旦最喜欢的，因为他对神就是仇恨，所以呢他就可以拿来当材料。有时候呢我们有什么，我们有自卑，怎么会出现自卑？跟人家比嘛，是吧？我们会比，特别是父母亲，如果从小就教你的孩子去比的话，你就教出一个高材生。人家念哪里？你哥哥怎么样？你妹妹怎么样？没有人都像你家那么齐全的，全部都念一个大学哈，大家都是念那个哈。好，那有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因为特性不同，个性不同，即使你的孩子都同一个学校的话，他们也有不同的个性，对不对？是不是维姐？对不对？不一样，对，不一样啊。所以攀比，请我们一定要记得，它是一个错误的，我们是绝对是一个错误的一种行为模式，或者是思想模式。从小帮助你的孩子不要比 You are special， 你是特别的。我也是一样，特别是我本身如果从小被父母亲跟人家比的话，我现在更要，我现在已经信主了，我在神的眼中是独一无二的，他是我独一无二的神，我也是独一无二的神。我刚才讲到约，我把这个约讲完，我有现在变得会有点错乱啊，没有讲完啊。约就是他说来我找你，我选上你跟我立约，那我们说好，我跟你立约，好，这两个人是要一起彼此守这个约的， 所以我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们跟神是有约的，这个约神绝对不会爽约。那我们要不要成为一个怎么讲什么约的人，守约的人？所以这一点记住，神跟你立约，夫妻两个立约都会走得很坎坷，对不对？有时候走得很颠簸很坎坷，可是神跟我们立约，那一位创造者，那一位全然的爱我们的神，愿意踩一个屈低的位置来跟我们立约。我常常会记得这个约，旧约新约，他让旧约新约跟我们见证，他的约从来没有爽约，他从来说是就是，所以他常常告诉你说，孩子，我们是有约的，一直到你见我。好，我们先到这里，下次就把这一课讲完。好，好的，好。所以如果有什么心里面有什么被激动的话，意识到，好，要意识到自卑感啊，或者是忧虑，好，忧虑我要做文章一下，因为耶稣特别拿出来讲，下一次也是忧虑，忧虑往下面就会变成焦虑，焦虑就会什么抑郁。好，我们就去吃饭了。